祝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每天来光照我们。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，你就让我们寻见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。祝我们常常的软弱，我们也常常的遇到急难，但是当我们投靠你、呼求你的时候，你就伸手来帮助我们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。我们感谢主，就求主你继续来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，来坚固自己的信心，能够坚定地仰望你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31章前面，特别在第12节，大卫说，我被人忘记，如同死人，无人纪念，我好像破碎的器皿。那大卫的这样一个感受，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一个感受。我们在这些世人面前，这些不信神的人面前，甚至在就是教会内部这些常常毁谤我们的人面前，他们真的在轻看我们。我们在他面前什么都不是，就像死人一样，就像不存在一样，就像一个破碎的瓦器，没有价值。但是在神的眼里面，我们是极其贵重的，是贵重的器皿。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香气，正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香气，所以这些人才惧怕我们，因为他不喜欢做耶稣的话。那到13节，大卫说，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谤，四围都是惊吓，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，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。那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其实大卫所受的残谤不是来自于那些外邦人，是以色列人，是他家里面的人，是他的同胞。那今天也是，我们好多时候我们所受的残谤就是这个谣言啦、坏话。那么说我们坏话，就是散布谣言的，往往就是教会里面这些所谓的弟兄姊妹，是许多人，在四围都是惊吓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些人围困着你，他们干什么？要一同商议来攻击，要图谋害我们的性命。就是他们实际上是心里面是很毒的，我们想一想，他们就是恨不得把我们致死，就恨到这样程度。所以说真的仇敌就是在里面，家里面的人。大卫当时遇到就是这样的情形，我们今天也在经历。那大卫怎么办呢？他有没有跟这些人直接去面对面的这个用刀用枪去征战呢？他直接说，耶和华，我仍旧依靠你，我说你是我的神。所以这提醒我们，我们遇到这样的毁谤，遇到这样的谣言，遇到这样的攻击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必要去跟他面对面。你跟这些恶人没有真理可讲，他不信真理，没有道理可讲，那我们就是依靠神，耶和华，我仍旧依靠你。那我们就靠神，神会为我们伸冤，神会为我们征战。所以我们遇到的环境其实是很恶劣的，表面上 看上去风平浪静，其实这个环境非常的邪恶。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我们时时要依靠神，就是依靠神，说是你是我的神，你是我的神，这句话真的是有很多太多的这个里面的这种含义在里面。他是我们的神，那我们一切都在他的手里面，我们在他的手里面，这些恶人也在他的手里面，神完全在掌管，神也不会不顾，神有能力。那15节说，我终生的事在你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。我一生的事，我这一生的事都在你的手里面，即使明天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什么，但是神也知道，神也掌管。说大卫认识神，就把自己完全交给神，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神， 一生的事全部都交给神，这是对神的一个完全的信靠。所以你看大卫，我们看到他真的依靠神，没有靠自己想那些恶人用一些计谋去处理，就是依靠神，这就变得很简单。求你救我脱离敌人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。所以我们当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时间要想到神，不是第一时间去想办法跟这个人他怎么对我我们就怎么待他，这是真正的依靠。第十六节，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，凭你的慈爱拯救我。那求神来救他脱离这些人，为什么他说使神啊，让你的脸来光照仆人？那神的脸光照仆人的时候，那神的慈爱就可以拯救我。这是神对我们的怜悯。我们被这些敌人围困的时候，就是处在一个黑暗当中，我们四围都是黑暗，但是当神的脸光照的时候，神的脸是带着他的荣光的，带着光的，他是有能力的。所以神的光当照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那么四围的黑暗就被驱逐出去。所以这个黑暗是见不得光的。那么这儿告诉我们，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局面的时候，那就是求神来光照。神光照我们的同时，也是驱走黑暗的同时时候，仇敌就会自然而然离开。所以我们看到仇敌在我们面前真是觉得很有能力，但是在神面前，神的光一照，他们只有逃避的份儿。那神的光其实那也是他的话，主耶稣说他就是光，他的话就是他的道。所以我们常常读神的话，就是在让神的光来照我们。第十七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叫我不致羞愧，因为我曾呼吁你，求你使恶人羞愧，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。神啊，求你叫我不致羞愧，在敌人面前不要让我们受到羞辱，或者在敌人面前不要让我们跌倒，不要让我们失望。因为我曾呼吁你，求你使恶人羞愧。那么这儿再次让我们看到我们祷告神是何等的重要。我们遇到事儿千万不要自己扛着，我们第一时间是祷告神，我们也可以找其他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来祷告神，来呼求神。找其他弟兄姊妹不是去寻找方法，而是让他们和我们一起祷告。求你使恶人羞愧，让恶人跌倒，让恶人来受羞辱，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。在阴间缄默无声，在阴间没有话说了，那什么就是灭亡了嘛。求神来除灭这些恶人，这是大卫。这个大卫就在今天看来，如果是我们这样祷告，就好像是在咒诅，其实不是。神是公义的，我们祷告在神的心意里面，神是公义的，他一定会抵挡这些仇敌为我们。所以这次让我们看到大卫非常清楚，灵里面非常清楚，就是在遇到这些家里面的人的毁谤的时候，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一些毁谤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时间到神的面前，而不是在世人大众来寻找出路，不是找人去帮忙。十八节，那撒谎的人曾骄傲轻慢，出狂妄的话攻击一人，愿他的罪哑口无言。罪哑口无言，那就是跟那个在阴间缄默无声是一样的。 一个意思。当一个人就彻底哑口无言的时候，那就是这灭亡嘛，就是让他们永远闭口。称骄傲轻慢，这些撒谎的人，那就是其实攻击我们的人就是撒谎人。我们想想，就周边这些我们遇到这些人毁谤，就是撒谎嘛，编造捏造一些事实。这些人是骄傲的，因着骄傲就轻看我们，轻看我们，其实他在轻看神。口口声声说在敬畏神，在寻求神，也在祷告神，其实他是轻看神的。这些人是从用狂妄的话来攻击义人，义人呢是合神心意的人。我们前面分享过，我们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。当这些仇敌攻击我们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攻击神。神不会坐视不理。十九节，敬畏你、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？敬畏你、投靠你的人，当我们真的敬畏神，我们里面是敬虔的，不做神不喜悦的事，我们完全的信靠他、投靠他，凡事都寻求他。这人神为他们所积存的，积存是所储存的，而在神面前所施行的，就在我们这些敬畏神的面前所储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实行的，所要做的这个恩惠，这个恩惠是给我们的，是何等大呢？这个恩惠，那就是神给我们一切的恩惠，包括救恩，包括他对在患难当中对我们的拯救。那从这儿来看，是个神给我们的恩惠，是神提前为我们储存下来的，早就预备好了，值得我们去投靠他，值得我们去寻求他。而这个所储存的恩惠，也是在世人面前所施行出来的，就在前面二十三章说，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，这个筵席神早就预备好了。所以这个恩惠啊，是神早就为我们做好了的，预备好了的，我们只管到时候求来依靠神，求神，然后白白的来享受，就像这个救恩，在创世之初，是创世之前，神还没有造万物之前，他的这个创造计划开始的那一刹那，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创造的这个世界将来是会是什么样的，他知道，所以他就知道这个人一定会走到亚当，知道亚当一定会走到那一步。神没有控制他，没有去约束他，而是给了他自由，给他自由后，知道亚当会走到那一步，知道人类会落到这个罪恶当中，所以在创世之前，神已经把这个救恩预备好了，主耶稣早就预备好了，早就预备了十字架。二十节，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，免得遇见人的计谋，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，免受口舌的争闹。你必把他们就是敬畏神、投靠神的人，神一定会把所有敬畏他的、投靠他的人藏在神面前的隐秘处。那隐秘处什么意思？隐秘处是对那些仇敌来说的，是仇敌是找不到的，对我们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这个隐秘处就是神自己。当我们真的在基督里的时候，那敌人是虽然想攻击我们，但是对我们毫无办法，毫无能力。神把我们藏起来干什么？免得遇见人的计谋， 遇见是遭遇，免得我们遭遇到人的计谋，免得被人遭人暗算。所以我们真的只要活在神的里面，敌人没有机会来攻击我们。我们常常的落在这个试探当中，其实好多时候啊，不是说落到试探当中我们一定是该是魔鬼撒旦留了破口，也不一定，但是好多时候实际上是我们是留下了破口。我们只要给撒旦留了破口，百分之百一定会遇见试探的。但是我们如果在神的里面，我们藏在神里面，在隐秘处，在最安全的地方，魔鬼撒旦是动不了我们的。说你必暗暗的保守他们在亭子里，神必暗暗的保守这些投靠他敬畏他的人在亭子里。亭子里那就是这个隐秘处，就神自己，免受口舌的争闹。这个争闹原文里面是诽谤，免受这些仇敌的诽谤。再次看到我们受到诽谤是非常正常的解释，一定会受到诽谤，除非我们跟他们一样，也去说谎，也许诽谤人跟他们一块来背后去弄断人，否则的话你只要持守真理，这些人一定会毁谤。21节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。当大卫在这些祷告神的时候，他真的从心里面再次看到神就在他的旁边，他就在神的隐秘处，所以他看到了神对他的保护，他由衷的赞美神，是神是应当称颂的。因为神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，这个坚固城我们应该有两方面的理解，一个是从这个正面，这个坚固城就是神自己，神就是我们的坚固城，所以神他就是坚固城，他自己来亲自来用他这个奇妙的爱来保护我们。另外一方面从负面来考虑，这个因为他在坚固城里面，这个坚固城可能是大卫在这个敌人防御守备这个城里面，他控在这里面无法逃脱这种光景。我们到现在一个环境当中，我们觉得四围都是黑压压的一片来压着我们，好像我们没办法喘气，不知道怎么去挣脱，好像我们就在这样一个敌人所谓的坚固城里面，我们受控。但是神会向我们施行他奇妙的慈爱，拯救我们。所以这坚固城啊，我们从两方面都可以去理解。无论是哪一方面，那么神施展他奇妙的慈爱，这是肯定的。神一定会拯救我们，这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个信心。这种信心非常的可贵，大卫就是在极难当中仍然有这样的信心，就有这样的祷告。22节，至于我曾急促地说，我从你眼前被隔绝，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，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。说至于我曾急促地说，急促非常着急。为什么着急呢？在急难当中，后面敌人追着，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，那后面仇敌追着你，他着急不着急？着急啊！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祷告一定是急促的。我们祷告一定是很简略的，很短的。我从你眼前被隔绝，就是这是大卫以为神与他隔绝了， 以为神与他隔绝了，他心里面一定是慌的。他下面说，然而我呼求的是你的时候，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。但是当大卫一呼求，却发现神仍然在听他恳求的声音。那这就是神。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感觉是不一定是对的，我们以为神不理我们了，以为神不拯救我们了，我们祷告了这么多天，神仍然没有看到他出手。大卫也有这种感觉，但是大卫说一祷告，哎，神就听，说这就是神。这提醒我们在任何时候不要放弃祷告，当我们放弃祷告的时候，实际上已经放弃神了，不需要神的帮助了，对神失望了可能。所以到任何时候都要向神祷告，神不会让我们失望。神不成就，有不成就的神的心意。神一定会在最恰当的时候来成就这件事。23节，耶和华的圣名呢，你们都要爱他。耶和华保护诚实人，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。耶和华的圣名呢，圣名就是所有属神的子民。大卫根据自己的经历，根据对神的认识，所以现在呼吁所有属神的子民，在当时来说，那就是和大卫一起来征战的这些属神的人，今天也是我们所有真正属神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说你们要爱他，要爱神。为什么要爱神呢？下面理由很简单，因为神保护诚实人，诚实人就是忠心的，真正重生得救的一定是忠心的，虽然身上有瑕疵，有这样那样毛病，但是对神是忠心的。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不会故意说谎，不会故意在背后去诽谤人，不会陷害人。这儿说是神一定会保护这样人，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。在彼得前书的5:5就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那骄傲的人，那就是不靠神的，远离神的，这些诽谤人的这些人一定是骄傲的，神会报应他们。那大卫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靠神，神会保护我们，神会报应那些恶人。那我们对恶人怎么办呢？我们就是求神，神不会坐视不理，神一定会顾及我们。这个大卫说的是他的同胞，他和同胞之间出现问题。今天也是在教会，即使那些不是没有重生得救的，他们也还主啊主啊，这我们认为也是弟兄姊妹。那么圣约里面有教导，那我们内部弟兄姊妹出现了矛盾以后应该怎么办？到神面前，不是去外邦人面前去告状。那保罗当时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，去告状本身是错了，而且告在了外邦人的面前。今天比如说有一些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出现了一些纠纷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到神面前去寻求神，让神来处理，神一定会处理，神有这样的应许，不是去透过法律手段去告政府。但是如果是我们和外邦人和不信神的人有这样的矛盾，有这样的纠纷，那我们完全可以去透过法律手段。这是圣经里面教导，所以大卫写得清楚，求神来祷告，神会保护。24节说，凡仰望耶和华的人，你们都要壮胆，坚固你们的心。仰望就是等候、盼望、高举，凡是在盼望神、等候神成就他旨意的人，你们都要壮胆。 再次来告诉他的同胞，我们所有属神的人，我们只要是真的是诚心诚意在等候神的人，一定要壮胆。为什么壮胆？因为在仇敌的围攻面前，往往会胆怯，往往会惊慌，所以我们要壮胆，要坚定，要勇敢，坚固你们的信心，坚固你们的信，要有信心。这个信心也是从神而来的，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。这个信心也是神的应许。那么整个31章啊，大卫透过大卫这个祷告，我们看到神是什么样的神，神如何来应许大卫，也今天应许所有属神的子民。所以我们坚定的相信神时时刻刻都在看顾我们，在保守我们，他一定会为我们伸冤。我们遇到委屈受到羞辱的时候，我们是寻求神的面，我们不要跟那些恶人去明枪去争战。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就是光，神的光照我们的时候，也照在了这些恶人身上，照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得到了拯救，照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唯有逃避。这样一种情况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啊，真是切切的恳求从苦难中求上来拯救，因为他坚定的相信神拯救的大能。所以从整个祷告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心里面是其实是喜乐的，他没有因为自己现在艰难当中而愁苦，而是以喜乐的心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仰望神的，他看到了将来的结果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